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
康纳说，
卡拉说，
大家都在说，
欢迎收听
偷听 Story 都市传说特辑。
今天呢，要来推荐一个老朋友品牌，
就是我们的风杰声音。
是的，风杰声音又回来啦。
哇，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他们的一款睡前蔬果酵素 EX，
我真的觉得超有用，我很喜欢喝，
很赞。对，那很好喝。
对，然后后来呢，就有偷听客在敲门说，后续到底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优惠活动。然后干爸们就听到了，所以他们就回来就是跟我们再次合作了一次。
没错。
那这一次呢，除了就是上次的那个睡前蔬果酵素 EX 有优惠之外呢，他还带来了新的产品哦。
哇
哦。这次产品呢叫做 85% 高纯净鱼油。
鱼油。
是的，就是
我们那个黄黄的鱼油。
对。
一颗一颗。
小时候都会吃的鱼油。
没错，以前我妈都会给我吃。
对，因为小朋友好像就是妈妈都会觉得说你要去照顾好你的眼睛啊。
他这个家里。
比较聪明。
高，台语很不会讲。
加 smart 呢？看来卡拉现在需要吃鱼油了呢。而且呢，这个鱼油呢，它的来历不小哦。
没错，它是跟西班牙的大厂 Solutex 合作，然后有破10项的专利萃取技术哦。
对，它的制造呢是零污染哦，非常非常天然哦，也不会有臭味，而且它的浓度是非常非常高浓度的，有达 85% 那么高哦。
哇、而且它真的超小颗的。
对，
我记得我以前吃的都超大颗，然后它现在大概是以前那个大小的一半。是 1.5cm
很小、我记得小时候很怕吃鱼油，原因是因为有可能卡住，
对，
或者是会不小心咬破，
对，很可怕哦。
对，但现在因为比较小颗，其实还蛮好入口的。
对，而且它每一个都是单一的封装、所以它其实不会互相的污染到，就是不会整个都挤在一起。
对对对，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外的上班族啊，很常看电脑的人啊、像艾瑞克也是，都很需要去保护自己的眼睛。
对，
而且有时候看电脑久了，眼睛真的很容易就
雾掉干掉。
像你最近就雾掉。
对，我超常雾掉。
只是眼睛干掉了。对，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人都会盯着手机看啊，盯着电脑看，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去保护自己的眼睛。而且现在年轻人其实会觉得说，我自己还年轻，好像不需要做太多的保健。对，其实我觉得到老的时候才后悔就来不及了。
对啊，应该从日常就开始保养。
对，所以我也很感谢就是风杰声音让我们去体验不同的产品。
对啊，
然后不同的一些保健食品，能让我们觉得说，真的是时候好好的保健自己了。
对啊，多照顾自己。
是的，
所以不管你是大朋友啊、小朋友，然后孕妇妈妈或小朋友，好多小朋友，太多小朋友了，都可以吃哦。
对，没错。那现在呢，就是风杰声音提供我们偷听客们非常优惠的价格哦，只要点击我们下方资讯栏的链接呢，就可以购买到这次的蔬果酵素呢。单盒你只要买一盒就再赠送你5日组哦。
哇哦。
对，如果你买3盒的话呢，他会再送你整整的一盒。
哇塞，一整盒。
对，而且一盒市价是880元哦。
哇塞，
非常的划算。
那另外一个 85% 高纯净鱼油，它单盒是60颗，那现在一盒是980元，还会再赠送防晒乳
哦。
然后它防晒乳是2ml，然后再加 CC 霜2ml，
非常划算。
对啊，很赞耶。然后如果你买4盒的话，它就直接再赠送你正货一盒。
对，就是等于说你买4再送1。
哇塞，整整盒，
非常的划算。
对啊，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呢，记得一定要点击这个链接去购买哦，因为这个优惠是有期限的，那过了就没了。再来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这一次他们又提供我们抽奖的奖品啦。
哇，好赞哦。
是的，这一次呢，同样会抽鱼油和酵素呢 各三盒，
太好了吧，
非常的多
哇，赶快去办小账又要办小账
对，我们会在我们的 IG 跟 Discord 上面进行抽奖、嗯、所以欢迎大家来
多多关注
关注一下，
没错
两边都可以抽
抽爆。
好，那今天是我们都市传说特辑，
耶！
是的，最近发现天气有点变凉了哈。
没错，哇塞，夏天就这样一下过去了，
终于不用再缴很贵的电费，
开始不用开冷气了。这样
对，因为原本我们就是在睡觉的时候都会开冷气嘛，对不对？你晚上都会定时？
对，我都会一个小时。
你说无关，就是是夏天还是秋天都是吗？
没错，我超省电的。
那你没有热到半夜起来开冷气过？
有，然后再起来开一个小时，
啊、然后再睡热一下，再起来开一个小时。
对，但通常我不会再起来第二次。
真的吗？
对啊，我很厉害。
我有试过哎、欸，就想说，不然我定时，因为我都会定两个小时左右。嗯、然后我两个小时定完之后，我就发现哎、欸、太热了，我就起来开。
嗯。
然后开过一阵子的时候又关掉了。
嗯。
然后我再起来开一次，然后后来我就决定说啊，开久一点点。
嗯。
对，因为至少冷气可能开三四个小时的时候，早上起来还有四个小时嘛，对不对？嗯、然后至少那个温度是低的，
还会
比较舒服、
嗯。
对，但最近真的是冷到我没有开冷气、欸。像我昨天，应该说前几天晚上，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房间真的很冷。你还记得吗？有一天回到我家的时候，
哦、
我们家的时候，我就跟你说，哎、欸，我房间好冷、哦。
对啊，你是自带冷气，难得。
还是
哎、欸，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希望没有。反正我就觉得哦，终于秋天到了。因为我其实个人很喜欢秋天跟冬天，
嗯，舒舒服服。
很舒服，
对啊，虽然我超怕冷、
欸、你也怕冷吗？
对，我是很怕冷的人。你知道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们冷气都开很强、
嗯、
然后我跟我另外的同事我们坐同一边，然后我们都觉得超冷、嗯、但是在我们旁边的两个人他们都觉得超热，他们都还是拿电风扇在那边吹，
好疯哦
我就不知道我们那个分界岭怎么了，但是我们都超冷的。我跟那个同事都是高雄人，
而且你说你自己怕冷，然后有一次我们要装冷气的时候我还跟你说可以装冷暖、
哦、
然后你还跟我说什么冬天应该没有冷成那种地步吧，
嗯、
是不是超冷？
对啊，就冷到爆。
还好没有装暖气，对不对？
真的，不然差点挂掉。
好啦，请各位偷听客们记得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因为天气变化很大。
对啊，热的时候热，冷的时候冷。
对，虽然说现在感冒的话基本上是确诊了，
总到不吉利，
应该是没有第二选项。
有啦，好像最近还有零星的流感呢、
啊。啊，对
对，
我有好几个朋友就是发高烧、
嗯，
然后一直感冒，但是怎么去擦鼻子都是一条线。
嗯，就是感觉好像不是确诊。
嗯，然后后来才发现真的就是
流感
。
嗯，
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哎、欸。
对啊，好像也是很痛苦。
是，好啦，今天是由我来跟大家讲都市传说、
嗯、
那在讲都市传说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讲一则故事、
嗯、
那这个故事呢是有一位叫做 Lucille 的偷听客投稿的、
哦、我知道他。
你知道他？
知道啊，他常常在社区出现呢、啊、
真的吗？
真的啊， Lucille 他现在是一定是玩咖
L-U-C-I-E-R
Lucille
不是，是 L-U-C-I-L-L-E 耶、欸，不同的
啊，那不是啊，
不同。
那另外一个是干什么 ？Lucifer，
我知道你在说谁 ，Lucifer 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哦，
那是路西法。
哦，好啦，是我记错了。
好了，他也留言，他说呢，他觉得艾瑞克的音乐背景很棒，尤其知道是现场灵机应变，就觉得更佩服了。也很喜欢康纳卡拉故事的氛围。听过很多 podcaster， 还是最喜欢偷听史多利的节奏，尤其是通勤的时候特别起劲。P.S. 特别说一下，因为自己是台北基隆骑车通勤，每次呢边听边骑都会觉得自带冷风，真的很舒服。他说很舒服，
很赞。
他说不然这样的天气真的会热到融化。
嗯，真的。
所以他投稿的时候应该是在夏天。
对，夏天的时候。
其实现在夏天还没正式结束啊。
对啊，其实啦，但如果算月份的话，其实现在已经秋天了，
因为中秋节已经过了。
对啊，哇，都到中秋节了，所以应该理论上要进入秋天。
OK， 好了，他故事呢，因为他自己是外送员。
嗯，
然后他有在送外送的过程中，然后遇到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哦，外送哎、欸，
嗯，然后这个故事，因为他送到的地点是跟这个都市传说是有一点点关系的。
哦，
也不是关系啦，就有某个元素是搭到一起的。
嗯，
对。但是我今天讲的都市传说，它是在韩国。
哦，韩国发生的，
是我们第一次跨海到韩国。
真的耶，之前都讲日本啊、美国啊之类的。
对啊，就是没讲过韩国。
好啊，那我们就直接来偷听 story。
我是一家披萨店的外送员，通常外送的时候，因为机车没有手机支架，所以都用耳机听导航指令，不会特别拿出手机来看。有一次，我一如往常的准备到店里工作，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今天特别不自在，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但我也没有多想，便骑车到店里面了。因为假日的关系，那天的订单特别多，才刚送完一单回来，又接着一单，有时候还同时得跑两三单。好不容易当天撑到了晚上10点多，心想不久后就可以下班的我，才刚要停下来喝口水休息的时候，订单的通知又随之而来。我心想，到底是谁这么晚想吃披萨啊？我一边抱怨一边将披萨打包，拿了机车钥匙便走出了店外。与此同时，同事看着荧幕上面显示的地址，疑惑的看了 Google Map 上面显示的路线，不禁想着，啊，这是什么鬼地方？便对我喊着说，哎，你送完这单就赶快下班啦。已经精疲力尽的我，只想赶快送完下班，根本没有意识到导航指引他走向越来越偏僻的小路。虽然感到很奇怪，但又懒得拿出手机，便继续的听着导航。穿过了几个小径之后，导航传来，
目的地已在您的右手边。
导航便停止了。我一一比对门牌，发现这里压根找不到客人的地址。于是我就赶快拨通了客人的电话，想询问正确的地址。结果电话里头传来的却是类似像大悲咒的佛经。当下我直接背脊发凉，马上挂断电话。冷静了一下又想说，啊，说不定是虔诚的教徒，所以才用佛歌当作来电铃声吧。啊，没事的没事的。我一边说服自己，一边又再度的拨通电话，打了好几遍都没有人接听，直到了第四遍，铃声还没响，电话就直接被挂断了。实在没办法的我，只好找路人问个路线，而路人也好心的指引了一条路，他是在两栋楼之间的一个小径。他说道，啊，你沿着这条小径上坡，就能看到一栋公寓，那里就是你要的地方。我道谢之后，我便沿途跟着路人所指的路来到了这条小径前，心想，奇怪，明明来回经过那么多次，怎么完全没有发现这里有一条路啊。我一边唠叨一边往上骑，没多久真的看到了路人所说的公寓。我按了电铃，大门就开了，好像是他早就已经等着我来的样子。我走到电梯口后，突然一阵寒意，不知道为什么，平时最讨厌走楼梯的我，现在格外想走楼梯，完全不想踏进电梯里。但是无论怎么推怎么按，安全门都无法打开，无奈之下，我只好选择搭电梯上楼。进到电梯后，我随机按了4楼关门，门缓缓地合了起来，又再打开，就像是有人用手阻挡了一样，来回几次之后，门才真的合了起来，我才上楼。此时的我已经有点紧张了，只能拼命地说服自己，一定是电梯故障，不要乱想。不知不觉间，我来到了4楼，走出电梯，电梯的门却马上关闭。我头也不回地直走向客人的住址，这里堆了满满的佛像，门上还贴着几张符咒。我心想，哇，这个人也太迷信了吧。一边想着一边按下电铃，走出来的是一位看起来年纪很大的爷爷。他看了看我身后，微微的一笑，接过了披萨，然后他就转身离去了。我马上叫住爷爷，就问道说，不好意思，请问你们的电梯是故障了吗？老爷爷说，没有。那请问楼梯是可以走的吗？我继续追问。 但是这次爷爷没有回答。正准备我要问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哎，请问，伴随着大而有力的关门声，我吓了一跳，心想，不能走就不能走啊，甩什么门啊，真的是触眉头。哎，这样想着我就走到电梯口，但要再踏进电梯的时候，怎么想都觉得头皮发麻。不过想到等等就可以下班，又鼓起勇气按了电梯的开门键。然而门一开，一股寒意涌了上来，我假装不在意的走进电梯里面，才走进第一步，电梯就发出了尖锐的声音，那是电梯超载的提示声。顾不了那么多，我马上按了关门键，而电梯就是不关门。直到刚才的爷爷打开门，对着电梯的方向喊了一句，好了，够了，电梯门这才关了起来，并顺利的下楼。离开公寓，我拔腿就跑，跳上了机车，马上骑回到店里。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同事见到我终于回来，马上就问我说，哎，你去那么久是去哪里鬼混啊，大家都在等你。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墙上的时钟已经来到了晚上12点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就因为这一单送了一个小时多。明明感觉不到20分钟的事情，怎么会那么久呢？我连忙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同事，大家听完之后都面有难色，只好叫我回家休息，不要多想。但庆幸后面我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我也发誓我再也不要去那个区域送外送了。这就是我今天的故事。
哇，我觉得这个故事有惊悚耶，
是不是？
对，而且很少听到有外送员这样出事，不是，很少听到有这样外送员的故事。
你刚刚那句话会让大家误会耶，好像很希望外送员出事一样。
没有啦，不是不是，对啊，就是真的很辛苦，而且又是导航的问题的感觉。
对，
就是一开始导到不知道哪边，然后还要问路人才知道说，哦，那边要怎么走。
对啊，
而且更奇怪的是，就是他到那一间莫名的公寓大楼的时候，老爷爷的行径超怪的啦，
超怪。而且一开始他说，我觉得最惊悚是他打过去的时候是佛经。
对啊，很可怕欸。
然后他打了好几次，然后最后挂掉，然后到那个地点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有点像鬼打墙吧，然后一直到不了那边。后来就是他就是终于到那边的时候，路人指路嘛，跟他说那边有栋大楼，结果他搭电梯上去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电梯一定有问题。
对啊，
因为他就关不了门，又觉得怪怪的，
怪怪。然后问那个老爷爷说，哎，那个电梯是不是故障，他也说没有啊，然后还在那边甩门。
对啊，
然后后来他要走的时候，他又在说好了够了。
我觉得就是很奇妙啊，就是他说好了够了，然后电梯才能往下。
对啊，
就感觉老爷爷好像知道那个电梯里面有什么。
对啊，毕竟他感觉住在那边很久，还是哇，老爷爷有养小鬼
哦。可是不会吧，因为小鬼应该不会，只会在家里面啊。
哦，他可能就是让他比较自由一点，就是可以在大楼跑跳。
反正我觉得这个画面感就很重，然后他说他开门的时候到处都是佛像，就很诡异啊。
对啊，好诡异，
好像电影哦。
对啊，
好了，我今天要讲的都市传说其实也是发生在某个大楼，只是它是在韩国的大楼。
韩国的大楼。
对，大家都知道其实韩国鬼片很多都会改编什么都市传说啊，真实灵异怪谈等等的嘛，对不对？
對，
像我们知道几个知名的恐怖的这个都市传说，像是什么昆池岩精神病院，
没错。
但我们还没讲过那个，我觉得有机会可以讲，
真的
那个很可怕。
还没看过那个电影。
对，我也没看过，
想看，
有机会去看一下。
好吧。
对，然后还有玉水站的离奇自杀案件。你听过没有？对不对？
有，我知道。
哦，
你早上在那边看。
哦，对，我早上有看那个案件。
对，然后我就在旁边看，偷看。
对，那个也蛮诡异的。像我今天要讲的是，其实它是发生在韩国有一区叫做浦项市的一个 M 公寓的一个社区里面。韩国跟台湾一样，很多建筑物基本上都是大楼，然后这种高楼大厦那种，然后包含你的公寓啊，也是可能像什么华夏啊，然后一次就盖好几栋那种。就是大家都会选择这样子的房子去住。但是你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如果你在社区里面遇到一个女生，然后她跟你说，哎，嗨，你好，你是住在哪里的啊？我是哪里哪里的邻居，请多指教。 然后就走掉了，是不是觉得很正常？
对啊，哇塞，是一个热情的邻居。
对，会觉得是一个热情的邻居，就不会想太多，对不对？
哎呀，
但是殊不知呢，这个都市传说是跟因为遇到了这个女生之后，然后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哈哈，难道是这个女的怎么了？
对，没错。那这故事其实发生在1991年的时候，她是刚刚讲的，这个地方是位于韩国浦项市的一个 M 公寓，然后因为地理位置呢还不错的关系，然后加上附近啊会有学校啊，然后交通机能很方便，所以当时刚要盖的时候就很多人就很期待这栋房子，然后很多人就想要买下它。
嗯，
对，所以基本上在初建的时候不是有预售屋吗，对不对？然后他们的那个空屋率几乎是零
哦，
就是
热销，
就热销那种，因为它真的很棒。然后就很多的客人就是抢着要入住这个公寓，而甚至是呢他开放出售两天之后呢就马上卖完了。
哇、wow.
对，就是那么热销。
嗯，
那而且呢这个公寓呢其实到现在还在
哦、oh.
对，只是我就不讲他的名字，因为避免说造成他们的困
扰。
对，其实网络上也有人猜这是哪一个公寓，但我就不讲了、
嗯、
这样子。
嗯嗯嗯，
那这个 M 公寓呢建造的时期据说有超过十多个人身亡
啊。你说在建这一栋大楼的期间就有那么多人挂掉？
对，因为它是一栋一栋慢慢建，它是很大的社区、哦、就像可能那个叫什么新店的美和是这种概念。
嗯 嗯, 嗯，
然后就很多。
它是建设事故吗？
不是建设事故 哦,
哦，
最可怕的不是建设事故。一般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建设可能会有一些公安的事情发生，
对啊，可能工人发生意外之类的，
但不是、嗯、它是除了工人之外呢就连在附近玩耍的小孩都会死掉
啊。
对，而且他们死因都是相同，
哇塞，
都是心脏麻痹而死的。
哦，是死亡笔记本耶，
很像，你也想要死亡笔记本，对不对？
但你的死亡笔记本，
笔记本跟死亡笔记本那个一样，写上名字就是心脏麻痹过世。
对啊，
但它也是类似，但是应该不是有人把他们名字写上去。对，就是一个巧合，大家都觉得很离奇。那他们一个共同点就是因为心脏麻痹过世嘛，对不对？但其实他们也会遇到刚刚讲的那个女子。
哦、嗯、他们是因为遇到那个女子所以才这样吗？
据说大家就觉得说这两件事情好像是有关系的，反正就是据说遇到那个女子之后两三天之后就会过世。对，但是呢这件事情当时还没有被很多人重视，然后公寓呢还是继续施工。过了一年之后呢，终于拥有27栋大楼的公寓终于完成了，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社区，27栋大楼非常多。在一年间呢，随着居民的不断涌入，就是不涌入，随着居民的不断的入住嘛，对不对？之前发生的死亡事件呢自然而然大家也会忘记，毕竟是新房子，大家开开心心住进去嘛，就不会想到说哦，之前施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这样子过了3个多月，这个 M 公寓呢又开始发生离奇的事件了。
嗯，
对，而且呢是在他们第112栋楼公寓开始发生的。虽然他们
是多栋，
明明它是27栋，但是它有一个名称叫一二栋这样子，一二栋楼发生的事情。
嗯，
那第一起事件是这样子的，就住在1401号的一个居民，他是一对夫妻，新婚夫妻。很年轻的那种，
嗯，
然后他们每天早上呢都很健康，都会出门去慢跑，然后去运动。就有一天呢，他们在清晨的时候一起出门慢跑，就跟往常一样，他们一起去爬山，然后开始跑步。夫妻俩呢边慢跑边聊天，突然男生呢就停下了脚步，但是女生没有发觉，就继续跑自己的。然后跑了几十公尺之后才回头看，说：“哎，我的老公嘞，怎么不见了？”这样子。瞬间她就赶快回头去找她老公嘛，对不对？就发现她老公呢竟然在原地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哦，
对，她就觉得啊，你在干嘛，你好奇怪。然后心想说，周围明明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为何老公会这样子突然跟空气对话？
他有带 AirPods 吗？
没有。那个年代应该没有吧。
哦，
没有，那时候1991年怎么会有 AirPods。 对啊，
那应该没有。
对，然后他就觉得 老公很奇怪嘛，对不对？后来他就是老公就是做了一些奇怪动作，比如说跟他打招呼啊，就是举手，然后就跟他鞠躬这样子。然后老婆就赶快问他说，你在跟谁说话？然后老公就想说，没有啊，我就在跟我们住在我们家楼下的一个女生讲话、啊、
嗯，
对，老婆就很奇怪，讲说刚刚在山上根本就我们两个人，哪来的第三个女生呢、啊？
嗯，
然后啊老婆就讲说，哎，她老公讲说，没啊，她就是住在我们公寓1301号的女生呢、啊，就是住在他们楼下。 因为他们是1401嘛，对不对？嗯，1301就楼下这样子、嗯。他向我打招呼，还问我住哪里耶，我就跟他说，我就住在1401啊，就这样子而已。嗯嗯，这个老婆呢，一听就觉得丈夫是不是有问题啊？而且你为什么会认识这个1301女生？
对啊，
就心里就开始有点吃醋，嗯，就觉得到底是谁这个女生这样子。然后后来呢，这个女生就没有多想，他们就各自因为跑完运动完了嘛，就去上班了。上班回来的时候，女子还是想说早上发生的事情，觉得啊、哦，我应该不要对丈夫那么凶的，应该只是我多想了还是怎样的。然后女生呢就觉得有点愧疚，然后就还去菜市场买了菜，然后回家就准备要煮饭给老公吃。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一打开门，哎，房间是暗的，家里是暗的。她就心想说，哇，今天老公那么早睡啊。她就一直叫她老公，就讲说，哎，你在睡觉了吗之类的。然后正当她走过去她的床边的时候，结果就发现她老公呢就躺在床上，但是呢已经没有了呼吸，然后双眼呢就是很狰狞，然后看着天花板。对，就感觉他好像受了什么很大的惊吓，嗯，那种吓死的这种感觉，
猝死的感觉。
对，然后后来呢，经过医生的就是叫什么
诊断
之后呢，就说是心脏麻痹过世的。哦，然后老婆就心想，怎么可能？我们都那么年轻，而且他们那么喜欢运动，就是他们是很健康的，再加上他们家族并没有这样子的病史，嗯，怎么可能会突然说心脏麻痹就麻痹呢？嗯，所以这时候。虽然说这个老婆她很难过，她哭得很惨，但是她就觉得说一定是跟那个1301的女子有关系，
嗯，一个直觉，
她说她到底是谁，她想要去看，于是她就自己呢跑到1301那个女生的住处，结果呢怎么敲门都没有人回应，而且怎么样看都是信箱也是空的，然后什么都是空，感觉就是没有人住过一样，所以他就赶快跑到管理员那边，就跟他问他说，哎，那个1301到底是谁在住，然后管理员就跟他讲说，啊，1301是整栋楼唯一空着的房间，一直都没有人住在里面啊。嗯，然后他就觉得说，怎么可能？那我今天老公看到的1301的女生到底是谁？嗯，就觉得很诡异。那这个是第一件事件。后来呢，接二连三又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一对夫妻呢，另外一对夫妻他也是住在这一栋楼，只是他住在808，就是八楼。对。然后他就是一对40几岁的中年夫妻，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关系也非常非常的好。嗯，他们其实也知道说，哎，这栋楼有发生这样子的离奇事件，但是他们觉得说，啊，应该就是谣言而已吧，嗯，就没有多想。然后他们还是一样，像平时一样，在房间里面看着他们电视，有说有笑的继续看着电视。然后突然间呢，这个老公呢，就突然间对妻子说，哎，老婆，我今天看到了住在1301号的年轻女生，欸，而且她认得是我，欸，她还说我住在808号房，对不对？
哎呀，
很可怕，对不对？
对啊，她都知道，欸，
对。然后丈夫呢就接着说，奇怪，明明我就只有跟她打招呼而已，她怎么认识我啊？
对啊，
她是不是喜欢我啊？然后她就自己在那边
跟踪她
自肥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妻子就讲说，啊，怎么可能啦，你想太多了，谁会喜欢你啊？然后但是呢，妻子这时候心想，哎，住在1401号的男生好像也是见到这个1301号的女生之后呢，就死去了。嗯，这时候他就觉得不对啊，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对劲，然后他脸色就有点变了。这时候丈夫还以为是妻子吃醋，还安抚他说，啊，没事啦，没事啦，我开玩笑的而已。结果过不久之后呢，他们晚上就睡觉了，然后妻子呢听到刚刚丈夫讲的话之后，还是觉得很担心，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那为了不被给这个不安的情绪就是左右，所以他的这个妻子呢就故意的躺在那个老公的胸前睡觉，
压着他，
就是，不是稍微靠着这样子，嗯嗯嗯，对，然后就确保说，哦，老公
心跳在跳，哦，
对，就是很恩爱这样子。嗯，结果到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老公已经死了，对，而且表情也是非常狰狞，然后看着上面天花板，然后他就吓到大尖叫，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
对啊，
对，非常非常惊悚。那这个是第二件事。后来第三件事呢，也是在这一栋楼，就一二这栋楼，然后有一个老年的夫妇， 也是夫妻，但是他们是很老年的夫妻。
哇，三个阶段的夫妻都有。
对，他们是住在真的也三个阶段的。
对啊，
年轻
老中青。
对，应该是没关系的。好，就是他们原本是住在705号房的，就这栋楼7楼，五号房。然后他们呢没有孩子，但是里面的房间呢有租给一个大学生住，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孩子的关系，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大学生当做自己孩子一样照顾，然后关系也非常非常的好。那据说这个大学生他是一个当地有名的很喜欢看书的书虫，就是书痴，他们叫书痴。
很有名的书痴，
对，书呆子的意思啦，对不对？他清晨呢就会起床到学校里面看书啊，然后半夜才会回家，就是很喜欢看书这样子。然后有一次呢，就是正当他回来早点回来的时候，跟这对老夫妻一起吃晚餐的时候呢，这对夫妻就开始聊到说，哎，那个最近有那个传闻啊，有人遇到1301号的女生之类的啊，如果你遇到的话记得要跑，哎、欸，千万不要跟她讲话哦之类的，就是跟她一些家常便饭的闲聊。那这个大学生其实是从外地来的，所以他并不了解这个传闻，他就觉得说哦应该就是传闻吧，就没有多想了这样子。
听听而已。
对，听听而已。而且呢他还安抚这对老夫妻说啊，你们不要担心啦，没事的，就是只是传闻而已，不要担心啊，你们要多注意健康呢，这样子是很有心的一个大学生。人很好这样子。就在这个大学生住不到几周的时候呢，有一天呢这个大学生就吓到惊慌失措的跑回家，就跟这对老夫妻哭着哦，就哭哦，就说、啊、怎么办，我刚刚看到130号的女生了，怎么办，我不想死。他就很怕，他就看到这件事，他就说我是不是会死啊，怎么办啊。然后这对老夫妻就跟他说啊，没事的，这只是传闻嘛，大家不要想太多，只是谣言，不要放在心上。
哇，反安慰。
对，然后老夫妻还陪他，就是晚上的时候可能熬个汤给他喝，说好了、我们陪你，你就赶快安心的睡吧之类的。但是呢大学生还是一直觉得很不安，就一直吓到发抖，就很担心会不会自己发生什么事情。直到半夜的时候呢，就是老夫妻就离开了房间，然后就看这个大学生睡着了嘛，对不对，然后就离开了房间。隔天早上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大学生也死了、对，然后表情一样，眼睛睁大，然后看着上面天花板
啊，而且都看着天花板耶，是天花板有什么东西吗，
我不知道。然后这时候老奶奶就直接吓昏、就是想说怎么可能会这样子的事情。
对啊，
就是发生这件事情，其实当时就是据说啦，很多人觉得这个都市传说是真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去查这个社区，它有很多栋楼，然后有101，然后到可能127，就是27栋嘛，对不对、但是呢其中一栋楼12就不见了、是因为呢这个船员其实在船的时候呢，当时就很多人很害怕这栋公寓，尤其是12这一栋，所以呢大家就争先恐后的抢着说要搬出去，然后并吵着说要把这栋楼就请那个房地产的人退他们钱，就一起集体抗议这样子。那原本呢这个价格、当初韩元哦，韩币是1亿2000多万，然后最后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变成半价6000多万、对，就直接大跌。对，所以这时候 M 公寓的居民们都很惊慌嘛，特别是刚刚讲的12栋的楼，12栋的住户们，所以他们就赶快要求说退款。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叫什么建商，他还觉得说哦，这种怪异乱神的事情，然后你想要哪来跟我要退款，怎么可能给你，就想要打算草草了事这样子。但是这些居民们呢，就是住户们还是很坚持很努力，就是想要他退款，然后最后建商受不了就把这些钱退给了他们，然后就让他们搬出去，然后最后呢这栋楼呢它被废弃之后呢，这栋楼就被拆掉改掉了，对，所以就有人讲说你看这个地图上面真的就少了112这一栋楼，
天哪，
对，就很奇怪，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算是韩国我觉得是五大都市传说其中一个很有名的传说之一，对，
而且它的影响力之大，就是让那一整栋楼直接不见。
对啊，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假，因为是人传人传出来的嘛。
对、
但是我就觉得哇，这故事其实也蛮惊悚的。
嗯，
后来就有人想要去证实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然后还问了当时住在这一社区的住户，有住户就去现身说法，说哦，真的，当时这个房价就直接大跌到一半。所以这个都市传说好像还是有一点点的真实性存在的。
会不会是那种他们有想要集体去抗议这个建商，但是他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跟理由去跟他们 argue？
你说他们一起编造了一个都市传说吗？
对，但不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有其他原因。
对啊，反正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啦，也蛮惊悚的。
对啊，
对，这就是我今天的都市传说。
嗯，而且我一开始听到就是哦什么1401房之类的，我还想到说，哎，会不会是像那种电影1408那样，就是他可能是那一间房间，就是他自己会有一些灵异事件发生。
他我没有看过1408，哎，
哦，超好看。他好像是什么有一个恐怖的那个饭店的探险家，
哦，
就是他会到处去看说哦哪里有就是很著名的猛鬼套房啊什么，
嗯嗯嗯，
然后他就会去住，然后去打出心得，有点像是那种评论家这样子，
哦，
然后他就听到说哦有一间叫1408的房很凶，所以他就住进去，
嗯，
然后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我觉得很好看，
我想要去看1408，是不是？
对，很好看，超好看的。
刚刚讲的是1401，
哦，真的，哎，差一
个
字，
第一个受害者是1401的。
嗯，对对对。
好啦，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集的都市传说，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感谢我们的
干爸
干
妈。
那要先来感谢在 Mixerbox 上面赞助我们的干爸干妈，赞助我们平平安安听鬼故事方案的有一位，他叫做 Error， 因为它是 ARO， 但是它备注写说读音跟 Error 一样，
哦，
就是那个 Error 就是错的那个 ERRO，
哦 ，Error，Error，
Error， 我不知道你们因为英式的话是 Error，
哎，我们也是 Error。
是吗？
只是我发音不标准。
OK， 他说呢，默默关注许久，虽然工作比较忙，无法参加见面会的活动，觉得很可惜，只能用这种方式支持你们，加油！谢谢 Error，
谢谢这位 Error，
谢谢你。那接下来呢，是在绿界上面赞助我们的干爸干妈，一共有一位，
没错，他叫做我是猫是阿乐乐，之前有念过他，
对啊，
而且他说他其实那时候打是我的猫是阿乐乐
啊，真的吗？
对，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讲我是猫是阿乐乐，然后他说我是猫是阿乐乐啦，感谢偷听保佑加薪，来天香油钱啦，
哦，
看来是那个发财史多利的信徒，
对，来补香油钱的，是不是？
没错，他说祈求继续保佑。因为阿乐乐最近生病了，需要不少医药费，只能小小支持你们，希望偷听史多利能够长长久久继续陪伴我度过漫长的上工时光。
哇，请大家就是有余力在支持我们啊，就是先以自己的家人为主，
啊，
好吗？
没错没错，哦，
对，还是很感谢你的支持，也希望你的猫赶快好起来。
没错没错，哦，快快好。
那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也别忘了我们前面讲到的丰洁生医
的保健食品，有兴趣的话可以赶快购买这款85度高纯净的鱼油和我们的睡前蔬果酵素，哦，
不要错过咯。
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 IG、 Facebook 还有我们的偷听客社区 Discord 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偷听好邻居，然后再来也可以到各大收听 Podcast 的平台Apple Podcast、 Spotify、 KBox 等等的平台给他按下订阅，然后就听下去拉更多的偷听客加入我们偷听客行列。
没错，
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有鬼故事的话，欢迎投稿给我们。
对，
鬼故事呢，投稿箱在我们的 IG 上面有个连结 Linktree 的连结，资讯栏那边会有。
没错，那也别忘记我们现在还有 YouTube 的频道，
哦，对，现在 YouTube 也欢迎大家去订阅，然后回温一下旧的鬼故事，哦，
没错，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开启小铃铛好啦，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